诗篇16篇，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谢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并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首诗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诗歌也是非常优美的。在你读这个诗篇前边的时候，它有一个注解，说是大卫的金诗。这金诗是什么？我们不太能够，没有很具体的讲这个金诗代表什么。圣经里有几篇是大卫的金诗，但是这些大卫的金诗哈，都是发生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对最仇敌围困，然后痛苦交加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写出的金诗。那金诗呢？有人是说是它很宝贵，确实是很宝贵。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金诗不仅是指这个金诗这个诗歌的它的文体的美好。他的用词非常的美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他对神的经历。当我们不知道金饰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金子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个金子的价值到底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体现的是什么呢？我想是大卫用他生命的经历，就是在他各样的痛苦患难，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所经历的危难哈。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对主的金子般的那种经历，他称为这个是宝藏。如果你要问他说这个宝藏是怎样的一个宝贵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就是拿性命换，他也不会换的。这就是大卫的金诗，是他用他的一生在各种情况之下对神不断不断的经历来表达的他对神的一个怎么说呢？亲密的一种关系，亲密相交。神是怎么样一位慈爱伟大的神，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诗篇有一句话哈，它特别的吸引我，是我这几天一直在这一个星期在思想的。这句话是什么呢？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觉得这句经文呢，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基调。也是他这个诗篇的一个基调，就是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这也是这首诗歌，这首诗篇当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点。那所有的这些点，我都可以把它归纳到是从这里展开的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个摆在我面前，它并不说是一个什么有形的。摆在我面前，有的地方他把它翻译的时候说，耶和华在我面前，是我常常可以看到他的，他常常引导我，而且是我心里所一直所牵挂的，所仰望的。这个他叫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的意思。第一个，我想摆在我面前的，就真的是像一个盾牌一样。我们知道摆在我面前那。就是一个盾牌，帮我们抵挡一切的敌人，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这是他第一节所讲到的。大卫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君王，可以说身经百战。 战绩也是非常的卓越，而且他身边的不乏那些愿意为他奋不顾身的那些勇士，所以他自己是一个将军，是一个战士，他跟随他的人也是英勇善战的，所以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哈。但是在身经百战当中，他遭遇着各样的危险痛苦的时候，他并不是说靠着我英勇善战，而且我有一个强大的可以支持我打仗的英勇的那些勇士帮助我得胜，而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在各种各样的处境当中，他不凭着自己的勇猛，而是一次一次的，就像诗篇16篇第一节说的，神啊，我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他每一次作战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他第一个跑到神那里。我们知道诗篇53篇我们之前也讲过哈，他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短跑运动员，因为在53篇有说，当我心里害怕的时候，我就去投靠主。他是一个特别能够打仗的人，他也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战士，但是呢，他却是说，当我最害怕的时候，我就投靠耶和华。在诗篇142篇当中，他在山洞里哈，被扫罗这样的追赶，他藏在山洞里。那时候他发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投靠呢？他说，神啊，求你，耶和华啊，我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这是他在诗篇124篇当中说的哈。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发怒的时候，我们就被他们活活给吞了。他在后边也说，他说我们就像那个恶人牙齿哈，那个牙齿里的被咬在牙齿里的肉，也像那个被捕捉的鸟在网络里边，这些都是不可能逃脱的哈。但是呢，他说耶和华神，你却把我们救了。所以他一再一再在各种环境当中，他说的依靠的就是神啊，我要投靠你，这是他学会的。所以他常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他做了他的盾牌，做了他的避难所，他做了他的依靠。他说，神啊，我投靠你，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他把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第二个呢，是他耶和华神不仅是他的保障，耶和华神也是他一切恩惠的一个源头。他在这第二篇第二节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心，他对自己哈，大卫常常会对自己的心对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帮助我们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跟我们的意志是不一致的。但是他把这个对自己的心说话呢，调整自己到一个仰望神的这样一个方向上来，再次对准那个焦点。他怎么说呢？我的心呐、啊，我不知道他这会儿心在想什么，或者在想什么样的依靠，但是他意识到他的心这会儿可能没有在完全仰望神，所以他常常也当他郁闷的时候，我们在读诗篇其他的诗篇当中，他郁闷的时候，他也对他的心说话，我的心呐、啊，你为什么郁闷呢？你要起来赞美神。此时可能他的心在想到别的依靠，或者想到别的好处，但是他的意志力马上就清醒过来，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找好处，就像诗篇23篇说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这是他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保护，也成为他心里一切的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都到神的话语神的面前来祈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榜样啊哈！因为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你经历缺乏的时候，你经历各种难关，或者是心在别的地方受苦游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也学会大卫说，我要到神面前，我的心啊，我要 你要对耶，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就认定你了。我不在别的地方去找好处，我也不依靠别的神、别的财势力，也不依靠我自己。我要在你里边得到你给我的好处，你给我的好处，那就是最好的。那他也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呢。他这里在诗篇里他也讲到哈，他说耶和华是我常会摇动，因为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是因为呢，他说以至于我不动摇。那反过来就说什么呢？他会人生当中会有常常的动摇，这个动摇有时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所处理。所以的话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社媒体哈，你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当你有个病以后，你第一个就会上 Google 去 search，说我现在这个病会怎么样啊？在 Google 上有我们很多很多的答案，但是呢，我们生命的答案有时候却是 Google 给不了我们的。不仅如此哈，现在出了一个更迷人的、更让人向往的，就是很多人很流行的哈，现在很热络的一个东西叫 ChatGPT 这个东西出来哈。如果说 Google 可以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些数据，帮助我们做一个判断的话，那这个ChatGPT 哈就更危险。我们不知道，我们太相信这些媒体，我们太相信这些资讯，有时候它会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不知道。现在的科技，这个背后的这个恶者所用的这些媒体，其实慢慢把人带到一个特别迷惑的地方。我们会动摇，我们看了这个事情，特别现在，即使在真理里边，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很小心的在里边辨别，我们有时候就是很小心，怕我们走过了，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被某些事情、某些话动摇，那怎么办呢？大卫也会是这样哈，因为你看耶路撒冷那么多的人，但是反对他的也不乏其人呐，对吧？都是神的选民，但是有的人也是反对他，他身边跟的这些一堆都是那些就是世界上的那些被逐出的子类，他们跟着他也是被人非议的。那到底他的心应该归向何处呢？他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神会不会动摇呢？会被世界上的东西迷惑呢？我想是会的，所以他才会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至于动摇。为什么呢？他说你会常常来指教我，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圣灵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比大卫更有一个优势哈。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常常在旁边愿意指教我，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动摇。他也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这个社会的媒介这些资讯当中，能找到神让我们看到的东西，能找到真善，哪个是真实的？有的人就说：“哎，我要去算命，对吧？我要找到什么是最真实的？我要去什么什么看星象。”我们真遇到有这样的人哈，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真实，但是他们却想通过一个看通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双眼睛，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神却赋予了我们能够看透万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神的真理。也就圣灵会帮助我们参透万事。之前我们也讲过哈，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上，该是多么的安稳呢？我们不用去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资讯里边这个那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参透万事。我们不用像世界的人一样，上天寻，入地求，想打开这个人间的真相。大卫就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而且在夜间的时候哈，我的心肠也在夜间警戒我。为什么呢？神会指出我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迷惑，会犯错，上帝也会来警戒我们。所以这个是个多么好的 摆在我们的面前。第一个，他做了我们的盾牌；第二个，成为我们的供应；第三个，在这个混乱当中，他成为我们的指引；第四个，他我们在迷惑，我们甚至有时候走歪路的时候，神的灵常常会警戒我们。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他在神里边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恩惠，住在神的里边，住在神的里边，在他里边找到这所有的好处。这个是神赐予我们每个儿女当有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不单单是给大卫的，也是给我们的。把神摆在我面前，不光是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哈，他特别提到一产业。我们华人最了解什么是产业哈，这个产业他这里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知道吗？地上的产业哈，不管你拥有多少，但是我保证有一点，是你走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走的。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哈。你一生，有的人一生穷尽一生，就是为了积攒自己的财富，要上那个富人的排行榜。但是无论你家财可以抵国，富可以抵国哈，但是可悲的是你持守不了。你持守不了，先不要说这个世界的金融危机，天灾人祸，让你的这个财产会流失哈，也不要说你的钱财放在家里，你说我存在家里最安全，对吧？对，主耶稣说的很清楚，说会有贼来偷，真的是会有贼来偷。那时候我藏在地上会被虫吃，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保存你，即使你在世上攒的这些有形的财物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保存起来。纵使你放在像我们的银行里边有保险柜哈，你放在里边也会丢失，所以银行也会倒闭。我们现在不是在经历这个银行的金融风波吗？银行也会倒闭，你的钱财放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哈，你的钱财在世上的钱财没有一分一厘是你自己可以保全的。但是呢，今天神却给了你一个永远永远不可以被毁坏、不可以消亡的一个产业，这就是大卫说的产业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知道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的份，就是耶和华神在他那里有我的份，而且呢，我所得的这个份呢，我不用像世界上的人把它存到银行，把它怎么样积聚起来，而且是神他自己要为我持守，而且持到那个永远。他说我的产业坐落在那个佳美之地，我的产业是他不是指他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做王位。他要得到什么产业，多少财产，皇宫，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他今天世界上的财富都不能以那天上的耶和华的份。神就是我们产业，今天你得到了多少神，你就拥有多少的产业，对吧？神要赐给你的产业，是地上的东西不能毁坏的。在这个主日的时候，陈红玉林又特别提到了玛利亚和马大的记事哈，这句话也这两天也是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哈，你要知道，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哎呀，这句话特别的触动我。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财富，但是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哈，那是我的产业哈。这句话也给了我一个确定，那个福分、那个产业是不能夺去的。那当然，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玛利亚她没有做什么哈，她也没有说像她姐姐那样服侍。神为什么说她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呢？就是她在神面前听神的道，敬拜神。用他的心去服侍神，这段的时间花在主的身上，神就看到他，就说这个就是你选择做，我做了你的福分。当这一刻、这个时间、这个做了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你生命当中存到永远的一个财富。我是这么理解哈，这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鼓励。我们每个人都在服侍，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情，你有没有想到？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哎没有什么果效，我做的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可以赞赏，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你为了神的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为了神的名转过去，向着神的那个心意，为了神的名，你每天早上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所付上的祷告、读经、灵修，向神的敬拜，在神看来，那都是你在他里边得到的上好的产业，他把这个产业存到永远。或许说你的生活、信仰生活很挣扎哈，有时候很闷嘛，你可能并不会觉得说我这个产业会怎么样，有那么宝贵吗？我都不确定我今天在这个在神里边得到多少，对认知有多少哈，不关乎这些，因为你是神的孩子，神就有预备你的产业在那佳美之处，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即使你此时此刻怎么也想象不出来那是什么，也没有关系。但有一天你到那里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你自己不清楚这个东西，这个产业也仍然在那里，你是不会失去它的。所以神摆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神，是我的主的话，我知道我有产业留在那里。还有更好的一点哈，我就觉得在永恒里哈，我们常常会觉得得救了，我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最近也在思考，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得救的问题上的时候，有的人说我没有经历过那么艰难，神就救了我啊。到底这个拯救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拯救看得那么淡呢？我就突然，这一段时间就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哈，他这里讲说，你没有把我的灵魂抛在阴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把我的灵魂抛在阴间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呢？大卫说，我曾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你没有把我的灵魂抛在阴间。最近有人跟我谈论起这个香港的一个惨案哈，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惨到一个地步，其实人用言语都没有办法能够描述，因为说都说不出来，实在是太邪恶、太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人怎么可以这么惨哈？我突然有一天，我在向神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圣灵给我一个心里一个感动，说你知道吗？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遭遇某些人的那样的一个惨剧，那都是神的恩惠。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落在恶人的手里会有这么样的悲剧，那你想要落在那个魔鬼的手里，将是多么多么的悲惨，比这个被杀的人怎么被杀的这个过程，我们都难以启齿的这样一个触动人的道德底线的哈，我们都说不出来的。但是圣灵感动我说，你要知道这个救恩的浩大。如果有一天你落在那个撒旦的手里，你将要所遭受的那种折磨和痛苦，比这个还要甚的时候，我突然为我今天所得到的救恩来感谢神。我们不知道这个天堂和地狱，恶者他有多邪恶？你觉得那个恶者是他的邪恶吗？一定是他里边的，一定是那恶者撒旦有多邪恶，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撒旦比这个人表现的出来的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你今天得救，知道是从谁的手里被救出来了吗？不单单是保护你地上的平安，而是有一天我们到了那个阴间，我们不用下到阴间，我们死的时候可以进天堂，不用下到阴间，到那么恐怖、那么无法想象的一个深渊，永永远远在那里受折磨。我们是从这个人恶者的手里被拯救出来的，这是多大的福气啊！那有人也说，那我今天的生活，活着哈，对我来说没有意味着特别的快乐哈。活着，可能你说不把我撇在阴间，让我永远的活着，那有什么意义呢？有的人也问，到天堂无事可做，天天敬拜神会不会很 boring 呢？很无聊呢？在这个诗篇的最后一节哈，他就用" 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不让我的灵魂抛在阴间。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永远的活着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哈。大卫虽然没有进过天堂，但是呢，他在地上他就尝到了这样的一个美福。他怎么说呢？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喜满足的喜乐。所以他说哈，想到我能够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到天堂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哈来描述那样的美好，他只能说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就是乐，对吧？你对这两句话所得到的一个很直观的概念，就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不单单是永远的活着，而是永永远远的在我们所爱的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不会有人勾心斗角，不会有闲言碎语，不会有人的攻击，不会有邪恶，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眼泪，不会有眼泪哈，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境呢？所以大卫说，神啊，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总的来说就是 joy， 就是喜乐。所以当大卫，不仅如此，大卫是真的是跟他的主面对面，跟他所爱的神，爱他的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喜乐满足是难以言喻的哈。在诗篇第十七篇的时候，第十五节，他最结束的时候，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他看到神的那种满足。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哈，看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常常让我，这句话也常常感动我，就是当我想到我看到神是怎么样一个满足呢？我就想到我的小孩，他们小时候睡在那个小床上，每天早上你看他的醒去过到他的床边去看他的时候，他呢，他看到你有时候的眼睛都没有睁开，那个睡眼朦胧的表情还是比较僵硬，但他一看到你，他就挤出来一个特别灿烂的笑容。为什么呢？他看到妈妈，他心里就特别的快乐。然后真的是每次都是这样，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哈。他不会说话那时候 ，baby 的时候，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挤出来一个灿烂的笑容，因为看到妈妈他就满足了哈。我就想到这一点。有一天，大卫描述的说：“我在你看到你的时候，我在你面前，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福乐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我们看到主的时候，心里就会为他。”这样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见到他感到心满意足，感谢神，神就是这样哈。所以他会说，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哈，他刚才还在想说，神啊，我投靠你，你保护我，可能在一个非常艰难大的环境当中，他需要神的投靠。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会这样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可能他的肉身此时正在受到威胁哈，但是呢，他却已经抛开了这一切。当他思想到神是这样一位神，当他经历到，想到他所经历到的神，想到他以后，他的灵魂不用下在阴间，想到有一天和他爱的神可以面对面的时候，他说，我怎能不安息呢？我的心怎么不欢喜？我的灵怎么能不快乐呢？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我的身心灵能够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能够安稳。大卫也是一样，他并不是坐在王宫里说，哎，我现在我的灵欢喜，我快乐，我终于坐上王位了。不是的，他这个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是在这个危难的环境当中，因为在那里他遇见了神，他经历到了神，经历到了最宝贵的，在地如在天。虽然那个时间是最危险的，那个地方遇见了神，却成为了天堂。他的肉身、身心灵可以安然。今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不管你在此时、在以后，还是在离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说， 我的灵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吗？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个儿女的应许。我们的心啊，要投靠他，在他里边，在任何的情况下，只要在他里边，我的心就可以安稳了。这是神要应许给我们的。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经诗的时候，哈，我也心里非常的渴望，愿大卫的这样对神的一个深深的经历，也能成为我的经历。这也是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期盼。愿大卫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看过往，看现今，看未来，只要他在我的面前，我就不至于动摇。我的灵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唱出这么美好的金子般的诗歌来，不是用纸写的，也不是用嘴写的，是用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经历写出来的，这比世界上任何的财富都宝贵。有一天，有人问你，你在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或者今天，现在我问你，你在世界上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最最宝贵可以存到永远的财富是什么？但愿我们都会像大卫那么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就是最大的保障。我的经历就是最大的保障，因为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在永恒里给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早上愿我们的心也像大卫一样对你说，耶和华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因为你在我右边，我就不至于动摇，因为我常把你摆在我的面前。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我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了。主啊，不管是生还是死，不管是缺乏还是贫困，主啊，在任何的这样的压力征战的环境当中，神啊，愿你是我心里最深最深的渴慕，愿你是我最渴慕的产业，愿我对你的爱，愿我对你的那样的一个敬拜，主啊，是世界上的任何任何的东西、人、事物都不能夺去的。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主，虽然我们背负的很多，我们经历很多，我们也做的很多，但是让我们再归回到那最最最最单纯的一点，主啊，我们就想单纯的爱你，我们就想单纯的来服侍你。主啊，让这个单纯到你那里之间是最短的距离，没有任何的障碍。当我们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又回到这一点，主啊，我要经历你，因为你是我杯中的份，是我的产业。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也愿意像大卫一样这样来经历你自己的美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可纪念的保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